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张路加牧师，愿你通过收听神仆人的信息得到属天的福分。
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的一个题目是奋起征战来迎接复兴。我们今天要在这里思想到教会的复兴，你我弟兄姊妹，我们属灵生命的复兴与宣教的关系。当我们要谈宣教的时候，当我们要谈走遍神所指示我们的地方的时候，如果没有一个强而有力的一个大本营，如果没有一个强而有力的一个神的家，无论是我们自己的小家或者是我们属灵的大家，如果我们没有本身我们这个器皿被上帝的预备，被他的福信，我们谈往远处的宣道，我们谈近处的宣教，都成为一句空话。神今天在地上寻找的是真正能够被他所用的器皿，是被他所复兴的器皿，是被他所接近的器皿，是真正说神你是我的神，耶和华是神，是那些完真的基督徒。神找到这些器皿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宣道必然要实现，因为这是上帝永恒不能更改的旨意。我们今天要从列王记上十八章三十节到四十六节这一段的圣经，我们要来看到一个属灵的复兴临到的时候，我们才真正能够看见宣道成为一个事实。当以色列百姓他们被神大大的复兴的时候，当一个救恩的群体被神大大复兴的时候，宣道正在进行，那些外邦人从君王到最末了的都要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我们今天要来看在旧约圣经所记载的一次以色列史上伟大的复兴，也是一次伟大的宣道的行动。它是怎么产生的？在什么背景下产生的？它的产生有哪一些的前提？有哪一些的条件？在这个产生的过程里面有哪一些属灵的原则，一些属灵的教训，是神在这个时代让你我能够一同来思想，一同来效法，一同来学习的。在列王记上第十八章第三十节到四十六节这一段的经文，以利亚对众民说，你们到我这里来，众民就到他那里，他便重修已经毁坏耶和华的坛。以利亚照雅各子孙支派的数目取了十二块石头，曾临到雅各说，你的名要叫以色列，用这些石头为耶和华的名筑一座坛，在坛的四围挖沟，可容谷种二细亚，又在坛上摆好了柴，把牛犊切成筷子放在柴上，对众人说，你们用四个铜盛水倒在燔祭和柴上，又说倒第二次，他们就倒第二次，又说倒第三次，他们就倒第三次，水流在坛的四围，坛也满了水。到了献晚祭的时候，先知以利亚进前来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求你今日使人知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的名行这一切事。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又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回转。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燔祭、木柴 石头、尘土，又烧干沟里的水。众民看见了，就伏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以利亚对他们说：“拿住巴利的先知，不容一人逃脱。”众人就拿住他们。以利亚带他们到基顺河边，在那里杀了他们。以利亚对亚哈说：“你现在可以上去吃喝，因为有多余的响声了。”亚哈就上去吃喝。以利亚上了加密山顶，屈身在地，将脸伏在两席之中，对仆人说：“你上去向海观看。”仆人就上去观看，说：“没有什么。”他说：“你再去观看。”如此七次。第七次，仆人说：“我看见有一小片云从海里上来，不过如人手那样大。”以利亚说：“你上去告诉亚哈，当套车下去，免得被雨阻挡。”霎时间，天阴风雨黑暗，降下大雨。亚哈就坐车往耶斯列去了。耶和华的灵降在以利亚身上，他就束上腰，奔在亚哈前头，直到耶斯列的城门。这一段史实所记载的，是在以色列史上一次极其伟大的民族的复兴。在那个最荒凉干旱的年代，无论是外面的干旱，或者是人心里面的干旱，无论是在上执政掌权的到黎民百姓，偏行己路，抵挡上帝，假先知充斥，人心偏离真道。但是在那个时刻，好像是最深的黑夜里面，神的定旨先见，福音要遍传，神的真道要被传扬，不但有神的话，有神的行动要被显明出来。神在那里找到一个器皿，愿意完全把自己交在神的手里。神在那里找到一个器皿，是凭着信心的眼睛，不看环境，不看他的敌人有多强大，不看四围的环境是怎么样的，不看有刀剑的危险，不顾性命，在那个加密山上，让以色列众人看见一个事实：耶和华上帝超越环境，耶和华上帝超越一切的假神，耶和华上帝是我们真正的天父。把百姓的心带回到上帝的面前，让他们能够服服敬拜上帝。祭坛被恢复，敬拜被恢复，神的名被传扬，得着了仇敌的城门。第四十六节告诉我们，他一直奔跑，跑在君王的面前，直到耶斯列的城门，为上帝得着仇敌的城门，成为那个时代一个伟大的宣教者，成为那个时代神手中的利器，能够来宣扬福音。当我们看见今天整个的环境好像跟当时的情形没有太大的两样，当时的以色列国，圣经告诉我们，三年半的时间没有下任何一滴的雨，不但是外部的饥荒，人心里面从君王到百姓都偏行己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百姓的心是心慈二意。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光景跟当年是何其的类似，撒旦可以说空前的猖獗，人心是空前的干渴干旱。你会发现好像这个时代是很讽刺的，我们一方面今天好像沟通的工具是空前的便利，我们只要动一动手指，我们无论是手机无论是电脑，都让我们很方便的可以来交谈。但是今天心与心的谈话不再能看见，今天人好像那种空前的冷漠隔绝，没有亲情，正像圣经所罗列的， 我们每一天打开报纸，打开电视，看见媒体所报道的一切，都告诉我们，今天我们是活在一个空前冷漠的一个时代。当人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又什么可能会沟通？你再多买几条手机，你家里再开好多条手机的线，现在许多家庭那个 family plan 都是四条五条都有，你家里有几个孩子，做父母的都给每一个孩子准备一个手机，就是希望说能够尽量的交通，尽量的沟通，尽量的交流，尽量的谈话。但是所遇到的都是关闭的心门，你想进去进不去，很多时候孩子想走进我们的心也走不进来。我们看见这一切的造成是什么情形？那空中掌权的，今天他正要在人心里面做这样一个空前破坏的工作。他在那里大行其道，这是今天我们宣教的一个大环境。为什么要宣教？如果不宣教，我们还有第二条路可走吗？如果不宣教，今天我们还有多少家庭可救吗？如果没有上帝的福音，我们还有出路吗？还有希望吗？我们看到今天人心那个干渴干旱到一个空前的地步，许多人有大的房子，但是很可惜没有家，因为房子是用建筑材料做的，但是家是用爱做的。你走进那些大房子，你感觉到那种的冰冷，你感觉到人心灵里面的那个干渴，不但是在湾区，在任何一个角落，为谁辛苦，为谁忙碌。我们常常以为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好像我们终于人生进入一个天堂，我们终于进入一个可以自我奋斗的地方。怎么样当初带着人生好像五彩的梦想，一个个梦的破碎，最后发现外面什么都有了，房子车子帽子这些都有了，但是心灵里面那种虚无缥缈的感觉。圣经老早告诉我们，那位曾经贵为君王的所罗门，人生什么都经历，什么都拥有，但是最后说虚空的虚空，一切都像捕风。如果没有永恒，如果没有真理，如果没有上帝生命的活水在我们里面，不但我们人生的生命在枯萎，我们人生的思想，我们人生的才华，我们人生的奋斗，你发现一切都在走向干渴，走向枯萎。好像圣经说的，我们其实不过如早晨发旺的草和花，草必枯干，花必凋零，一代过去，一代又来，人生的意义在哪里？到底为什么我们要继续在这条人生的路上往前走？哪里是出路？空前的干渴到一个什么程度？今天的台湾200多万人心灵里面严重的忧郁。我在2年前看到上海的一个统计，120万人有相当严重的心理忧郁症。所以你发现两岸的数据都差不多，上海1000多万人口大概1/10，台湾2000多万人口大概1/10。换句话说，10个人里面至少有一个那种忧郁，那种心灵的病症，心灵的饥渴已经到了无路可走的地步。忧郁症一个非常典型的反应，非常严重的一个数据就是自杀，走不下去。我们在这里看见撒旦好像把我们整个的心灵控制起来。当年以色列百姓面对的仅仅是外面3年半的颗粒无收，3年半的滴水没有吗？不只是这样，你发现当年那个百姓就去找各样的假神，找各样的假先知，400个拜巴利的假先知，另外还有450个拜亚瑟拉女神的假先知， 人在心灵空虚的时候就去寻找各样的，想要来填补填满心灵的空缺，能找到出路吗？有人说，一条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被分成两半，一边啥都不信，我们讲无神，一边啥都信，统统把这个神那个神全部拿来。撒旦的计谋就是这样，叫我们要么就是信没有神，要么叫我们信所有都是神。当年以色列人竟然拜了，用了850个假先知，可见他们对假神的那种狂热。今天这个时代也是这样，很多人说西方现在流行就东方的神秘主义，东方的瑜伽气功，东方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教那个教，你发现整个时代跟当年没有任何的差别。这就是你我今天所面对的宣道的环境。如果没有神的真道，如果没有天上的甘霖，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所说的生命的活水，这个时代有多少撒玛利亚的妇人，这个时代有多少半夜敲门的尼哥底母，这个时代有多少坐在耶利哥门口等着要粮要水的乞丐，是属灵里面的乞丐，是心灵里面的乞丐。外面好像什么都有，但是心灵里面是这样的苍白，是这样的虚空。在地上你可以去寻找，你可以去参加各样的讲座，你可以从书本、从知识、从方法、从技巧，可以从那里有一切的学习。但是你发现这个世界如果没有上帝的生命，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一切不 work。 如果 work， 今天的世界不是这个样子。我们感谢上帝，这就是神为什么要在这里预备神的家，预备教会，预备一群已经回应了上帝救恩的子民，一个救恩的群体。这是今天教会的责任，为神建立一个强而有力的一个宣教基地，为神得着仇敌的城门。这就是为什么当年神不但要使用以利亚，而且要透过以利亚让众人一起，让整个以色列百姓被复兴起来，让一个救恩的群体被复兴起来。今天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信心里面，我们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是真正的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今天不再是一个民族意义上的概念，是一个他是否是上帝的子民，是否是一群回应上帝救恩的呼召，愿意出来聚到一起的神的百姓。救恩的群体成为一个教会，一个属灵的家，而这个家是要成为一个宣教的强有力的基地。这样的宣道让君王让世界看见，真正说耶和华是你们的上帝，而这样的群体每一个出去的才真正是基督的精兵。我们从教会历史已经看见每一个地方的复兴，每一个地方宣教的开展，都跟当地的教会的强大，都跟当地教会属灵的复兴有很大的关系。没有可能如果神的教会在那里不冷不热马马虎虎，而前面宣道却可以如火如荼的展开，没有，不可能。当我们看今天的中国大陆的时候一模一样，正因为在各处各乡各村各山各邻，多少神的教会遍散在家庭里面，遍散在各处，因为有神的家，所以就有兴旺的福音。所以他们今天的口号不但要进中国，也要在中国，也要出中国。所以他们的口号要踏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不但是汉族本民族，也要在少数民族在各个地方来开展。我们才看见有多少带着单程车票走出去的宣教士，我们才看见宣教的中国不是一句空话。为什么？ 因为有许许多多被神翻转过来的属灵的生命，他们聚在一起，神的家在那里被坚固，神的家在那里被建造被建立。神今天找的器皿只有两件事，爱神超过一切，惧怕犯罪超过一切。我们很多时候以为我们很爱神，但是常常我们随便就犯罪。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愿意听他一切的话，但是我们对大使命、对宣教、对传福音，我们常常无动于衷。很多时候身为一个传道人，我们很在意布道会有多少次举起来的手，我们好像很在意我们自己的业绩怎么样。但是神更要提醒我们，你今天在做一件什么事情，你是在关乎人生死存亡的事情。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神的儿女也是这样，宣教不是可有可无，不是好像让我们 feel good， 让我们觉得我们已经不错了，每个礼拜天都去聚会，我们还常常有十一奉献，我们平时对人都和声和气，我们都常常笑脸相迎，好像我们已经不错了。但是今天我们再多做一点，我们再去劝人能够信耶稣，不是。神告诉我们，宣教这个责任是关乎另外一个人生死存亡的大事。神把这个责任没有托付给天使，没有托付给其他的受造之物，神把这个责任托付给你，托付给我，托付给一群被称为是基督徒的人。宣教是我们的责任，是教会无可回避的责任。我们看见只有教会大大的得到复兴，才有可能有有效的宣教的开展。只有教会大大的复兴，宣教才能有效的开展。当年那个英国，因为约翰卫斯理和他的同工们，他们骑在马背上面，每一天只睡三个小时四个小时最多，在各处宣道，在各处建立教会。我有一次有机会走遍当年约翰卫斯理，不能说走遍，走了去了很多的地方，沿着他当年传福音的那条道路，看见他所在那些地方所建立的一个一个的教会，他的教会都有一个特点，外面都有一根柱子，好像一个祭坛一样。心里面深受感动，看见那些最偏僻的小路，看见是那些当时无路可走的路，他把它走出来。结果我们弟兄所带出的那个宣教的热忱，他所带出的那个教会的复兴，真可以说翻转当时整个的英伦三岛。那个最著名的 Wales 大复兴，到一个地步，当地所有的酒馆统统倒闭。以前在那个时候，那个时代，那些英国人就是以酗酒为乐事，许多的红灯区全部关闭，开不下去。当时感受最深的就是那些的警察，那警察以前是忙得不可开交，各处烽火，遍地都是一会儿治安这样问题，那里出问题，忙着赶场。但是忽然间，当教会被建造起来，当福音被广传的时候，整个 Wales 好像被翻转过来一样。结果那些警察在当时成为一个很著名的一道风景线，就是到各个教会去施班。当时代的威尔士发现，那个警察因为以前是他们周末最忙的时候，结果现在全部没事干，差不多都要失业了。他们说干脆我们就组成一个个师班，到各教会巡回现施，全部都是警察。另外有一个很有趣的事实，以前的英国人在当时是满口脏话，他们那个年代是赶马车的，那么赶马车以前呢，不但要抽一鞭，而且呢，那些的赶车夫都要先口里讲一句三字经，骂一声那个，再抽一鞭，那个马才会走。结果那些人全信主了，生命被翻转改变了，都不讲脏话，所以他们赶马的时候呢，前面没有那句三字经，结果马就不走，因为马都不习惯了。哎，这主人怎么现在改口了？听不懂，以前那句三字经好像变成一个口令一样，连马都不习惯。没有人能够想到。但是如果我们看那段历史，正隔着一个英吉利海峡，对岸呢，如火如荼的法国大革命， 口号好像很好听很动听，不自由勿宁死，但是殊不知在这个口号底下，几十万人人头落地，血流成河，用人的办法，用人的主意，用人的口号，能不能够真正来翻转呢？坦白讲，到今天法国都沦为在欧洲的一个二流的社会国家，这是指他们在科技这一方面。为什么？因为当年那次的革命把一大批的精英分子全部杀尽，差不多赶尽杀绝，几十万人头落地，鲜血染红了巴黎多少个广场。真正什么能够才能够翻转社会，能够更新文化，能够让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真正强大起来？心灵身体乃是因为敬畏耶和华，乃是因为愿意遵行神的旨意，乃是因为福音在他们当中得以广传。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如果他们以耶和华上帝为神，神的祝福就临到。历史已经一再的证明，什么时候偏离神不要神，什么时候我们正在自掘坟墓。今天难道我们还要让这样的历史重演吗？我们看见在这里提到这次伟大的复兴，第三十节告诉我们，当以利亚对众民说，你们到我这里来，众民就到他那里，众民就到他那里去。这是让我们看见教会要复兴一个前提，就是有一同的看见。所以圣经一再强调同心合意才能够兴旺福音。我们是同心在做一件事情，我们是因为有一同的看见。当我们一同看见的时候，我们想到那位摩西，他的团队里面有亚伦，他的团队里面有约书亚，他的团队里面有七十个长老。当这一群人有一同看见的时候，可以说神的旨意在那里通行无阻，被贯彻。什么时候亚伦的心去随从百姓，什么时候没有跟摩西的心真正同心合意在上帝的心意里面，宣道就受拦阻。这里让我们看见第一个原则，复兴的前提是有一同的看见，众民就到他那里去。神今天要我们在属灵里面有这个看见，有这个看见就是如果不宣教没有出路，我们所爱的人没有出路，连我们自己都没有出路，我们的人生还有多少的日子呢？我们难道就这样随便的打发过去吗？我想到在80年代初的时候，有一个在美国也赫赫有名的一个大人物，这个人叫 John Scully， 他那个时候是这个 Pepsi Cola 百事可乐的总裁。百事可乐当时也是非常大的一个公司，今天也是一样，好像可以跟那个可口可乐那个巨人来相抗衡。他已经当到 CEO， 但是那一次突然间他做了一个决定，放下 CEO 进到另外一个默默无闻的一个小公司，当时还没有几个人知道，那个 Macintosh 苹果电脑，去当还不是当一个总裁，当一个副手。很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呢？这个 John Scully 你干嘛呢？你这么好的条件，这么好的待遇，董事会也没有要你走路，你干嘛今天去这么小的一个公司？他为什么会做出这个惊人的决定？只是因为当时这个 Macintosh 那个总裁那个 Steve Jobs 对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你来，他说我来，你们这个公司我从来没有什么听过。那个 Steve Jobs 怎么对他说？我请问你，你是愿意一生去卖甜水，还是愿意做一些有头脑的事情？我们这个公司跟你 Pepsi Cola 唯一的分别就是你们到世界各地去卖糖水，我们呢就是在做一些有头脑的事情。这句话让 John Scully 深深在那里思索，我人生是继续在我成功的轨道上就享受就满足呢，还是我真正去面对挑战， 今天连地上的人都尚且看见，如果他没有一个 insight， 如果他没有一个 vision， 他人生的路走得淡而无味。今天在这里，神让我们看见一个属天的异象。以色列百姓那个时候听见以利亚对他们说：“你们到我这里来。”他们就一起去。他们去干什么？是恢复那个祭坛。第三十节告诉我们说，他便重修已经毁坏的耶和华的坛。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有没有看见神的坛被毁坏？神的坛代表什么？代表着敬拜。神的坛代表什么？代表着祷告。神的坛代表着什么？代表那里是麻雀可以为自己找到报酬的窝。神的坛在今天就是神的家。今天多少地方神的家荒凉，今天多少地方没有神的家，今天多少地方神的家好像当年老底家的教会，不冷不热。当我们讲到复兴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我们不但同心可以来到一起，而且我们同心可以在那里恢复祭坛。这个祭坛不单单是在神的家，在教会里面，这个祭坛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里面。我们家庭如果没有一个宣教的祭坛，我们家庭如果没有一个祷告的祭坛，我们家庭如果没有一个合一的祭坛，一个敬拜的祭坛，我们就不可能真正有效的宣道，我们就不可能真正有效的传福音。我们感谢上帝，当这一群人愿意聚在一起祈祷传道，同心恢复神的祭坛，我们在这里看见一个复兴的前提，就是这位以利亚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召聚神的子民在一起，重修被毁坏的祭坛，在神面前献上热切的祷告。以利亚实在是一位祷告的先知，难怪以利亚要被旧约圣经推举为一个先知的代表。我们都记得，当神要来把旧约圣经做一个总结的时候，就找两个人，一个摩西代表律法，一个以利亚代表的先知。新约里面，以利亚也是被提到次数最多的一个旧约的先知，实在是因为他的这个祷告在神面前。你发现他要带领这个属灵的复兴，你发现他要带出这个宣教的行动，他的根基都是在祷告上。不但他自己祷告，他召聚神的子民一同来祷告。神的家要被复兴，宣教的基地要被复兴，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这段圣经让我们看见他们付了何等的代价。首先，真正一个真实的联合。那里三十一节告诉我们，以利亚要那些百姓他们取十二块的石头来。十二块的石头代表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也代表着以色列百姓真正那种邻里的联合。这个十二块的石头是建造一个祭坛必不可少的材料，十一块不行，十块也不行，神要看见他整个的家是行动起来的，神要看见他整个的家是合成一人的。我想到这十二块石头，没有哪一块石头说我要在你上面啊，这个我在下面就不舒服，我一定要爬在最顶上。这十二块石头不分大小，不分彼此，不分前后，不分尊贵，当连接在一起的时候，就成为一个祭坛，一个真正心灵里面的联合。今天宣道不再是宣道主的事，不再是宣教同工的事，不再是几个长老的事情，不再是教会一部分人的事情，宣道是今天整个上帝的群体，耶和华的军队共同在进行的一件事情。不但有全然的联合，而且呢，你发现有全然的付出。那里让我们看见十二桶的水。以利亚对百姓说：“你们去拿四个桶来，四个桶里面装满了水，然后呢倒三次，所以一共是十二桶的水。”再次代表一个全然的联合，但是同时也代表一个全然的摆上， 一个全然的付出。我们都可以想象，在当时三年半没有下雨，滴水贵如油，那一滴水都比金子更宝贵啊。现在竟然12桶的水，这个水是当时以色列百姓他们可以说活命的水，谁肯拿出来呢？你拿吗？我拿吗？这是我们家里仅存的水啊，水现在比什么都宝贵啊，倒到沟里面去，那不是很快都浪费了吗？那不是都吸干了吗？那不是都看不见了吗？今天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宣教士能够在前方在各处来宣教？弟兄姐妹，因为你们把水倒在沟里，因为你们把自己摆在祭坛上。我们看见以色列的这个群体在那个时刻表现出那种的信心，神啊，宣道既然是你的心意，我们把自己摆上去，无论是我们理性上怎么想，无论是我们在自己怎么的打算计算，这一刻我们把自己摆上去，一个全然的付出，一个完全的摆上，这正是复兴所需要付的代价。可以说今天我们谈宣教，如果没有一个付出，如果没有一个摆上，宣教怎么能进行？人心怎么能够被改变被转回？中国大陆为什么现在有这样大的一个属灵的复兴？是因为在那些最艰难的年代里面，仍然有多少忠心的神的仆人使女，他们在小小的阁楼上面，他们在可以说最艰难的环境里面付上祷告的代价。我到现在印象最深的，那个时候我们家旁边走几步路有一个老人家，这是一个 孤独的老人，他没有结婚，年事已高，他靠什么养生？就在他家的门口摆一个卖葱卖姜的一个小小的摊位，那个时候葱姜大概就1分钱2分钱你就可以买到，他就靠这些来养生。但是她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一个姐妹，我记得那个时候常常到她的家里面去，走上她家的那个阁楼，我都会腿都会发软，因为那个实在是年久失修，那个楼梯好像随时会垮下来一样。走进她的小小的阁楼，我发现那个一片漆黑，白天也舍不得开灯，墙上很多地方是漏风的，用纸把它糊起来，用那个报纸把它糊起来。但是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每次去，他看到我第一件事情都说，陆家，我们来祷告，拉着我就在那里祷告。我那时候都想，祷告什么呢？有哪些事情，有这么多的事情可以祷告吗？坦白讲，那个时候因为我爸爸要我去，我常常是不得不去，好像每个月去看一次，像完成任务一样。但是每一次去被他拉下来跪下来一祷告都是2个小时以上。为什么祷告？他不是为自己祷告，为着中国的教会祷告，为着上帝啊，求你的福音能够传遍中国，上帝啊，但愿你的福音能够走进千家万户。我那时候根本不能体会，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的？你今天想到你自己的明天有没有饭吃都不知道，你为什么会想到为中国，为其他你看不见摸不着的会在那里祷告呢？感谢神，今天我明白了，今天才知道这些的祷告没有一句是突然的，因为这些人付的代价才有今天中国上亿的百姓归入主的名下，创造整个世界宣教史上一个奇迹，在最不可能的时候，竟然神的道在各村各乡各山各里被遍传，被广泛的传开。这种的付出，我们不但看见复兴需要花出极大的代价，我们看见复兴是有要求的。神的家要兴旺有一个要求，这个要求是什么？就是叫神的百姓那个心意能够转回， 这个以利亚在神的面前祷告说，神啊神啊，求你让你的百姓的心转回。从哪些事上转回呢？第一，从心怀二意上转回。以利亚问那些百姓说，你们心持二意还要到几时呢？我们今天常常也会这样，不知不觉我们就心持二意。我自己深深有体会，1989年我已经蒙召了，神透过一个仆人，他从香港到达拉斯去，经过欧洲，经过柏林，我们就请他给我们那个主日讲台讲道。没想到那次他讲道以后，圣灵大大充满，他在那里流着眼泪向我们发出一个呼召，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基督徒是有责任的。那句话像大锤一样敲在我的心上，然后他流着泪说，你们愿意将来回去中国人当中传福音吗？你们将来愿意回去中国宣教吗？坦白讲，他当时讲的时候我真的很感动，但是我对自己说，不可能不可能，绝不是我。上帝啊，我好不容易过五关斩六将，好不容易拿到护照，拿到签证，我现在像一只鸟飞出了笼子，我已经到了西方。上帝啊，绝对不是我。结果呢，他一次又一次呼召，我那时候真感动啊，但是我又怕，哎呀，不行啊，陆家，你千万别冲动啊。我竟然当时做了一个很奇怪的，也很得罪神的祷告，我怕自己控制不住，我竟然跟神说，上帝，你让他停下来，不要再呼召了。我怕我太感动，我控制不住，我就站起来。没想到刚祷告完，他说，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这是他第五次的呼召，他说，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结果真发现自己泪流满面站起来。当时一共四个人，另外一个弟兄从台湾的新竹来的，另外一对夫妇，他们一同站起来的那对夫妇是从安徽的合肥来的，他们信主只有3个月的时间。我们四个人流着泪站在神的面前，愿意把自己献上。但是以后的日子慢慢慢慢就有很多的理由，很多的借口，很多的推诿，好像走不上去，算来算去都在算，哎呀，就是心持二意。老哥说，上帝啊，你让我先做完这个吧，上帝啊，你让我先有这些成就吧，上帝，你先让我走自己想要走的路，以后我再来侍奉你。一直到1992年，神用一个管教，那时候好好的走路，在那个住的宿舍里面，忽然间就摔一跤。它是一个大理石的地板，上面有一点水，我没有看到，我就走过去，结果就一滑，就摔一跤。那摔下去，当时就觉得那个左膝盖好像非常的疼痛，我以为没有什么大事，我坐在楼梯上，我想休息一下，很快大概就过去了。没想到，结果呢，那个膝盖整个肿起来，肿到一个地步，发现那个裤管都已经要好像要崩裂一样，我才知道事情很严重了。结果呢，那些同学知道这个情形，赶快就把我叫了救护车送到医院。医院里面医生一拍那个 X 光片，对我说，你做好准备，马上开刀，你现在这个左膝盖粉碎性骨折。我说开刀，根本当时没有任何的准备，我说开刀，那我就问医生，我说开刀这个成功率怎么样？医生说，你既然问，我们告诉你这个成功率呢，因为你这个部位这个很敏感，在膝盖这个部位，我们是要把那个碎骨片拿出来，而且那个部位我们要用一个 monitor 进去，再看那个 monitor， 然后给你做这个手术，可能成功很好，但是你要有准备，也有可能不成功，就是你将来这个腿可能会瘸。哎呀，我说那这样，那后来我问他们说，那如果不开刀，他们说我们建议你最好开刀，你如果不开刀，那些碎骨片在里面可能会长得更不好。只有在遇到这个时候的时候，才真正伏在神面前，上帝啊，我一直想走自己的道路，今天一个小小的一个摔跤就让你走不下去，你以为人生好像明天都在你手里，你以为我们好像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在那一刻忽然间发现明白了。我记得后来没有开刀，我跟医生说，那你还是给我上石膏。医生说可以上石膏，3个月你不能走路，你躺在床上，打上厚厚的石膏。我躺在床上的时候呢， 跟神悔改认罪，神啊，你知道我一直心慈二意。其实那个时候坦白讲，我都已经有几位，他们那个时候刚刚东西德合并开放，东德一开放以后，很多人觉得很多机会啊，他们来找我说，陆家，你有这个德文翻译的证书，你来加入我们的股东，我们到东德去开公司，你不用做什么事情，我们知道你又读书，你教会服事很忙的，你就挂一个名，我们每个月给你分红。这几句话就让我心很动了，马上就心怀二意。结果呢，一跤摔下去，在病床上面流泪跟神悔改说，主啊，求你怜悯我，我就是这样败坏的人，我真是心怀二意的人。感谢神啊，结果后来教会弟兄姊妹他们常常来探望，跟我一起祷告，神的灵也在我里面感动。那么我觉得实在是一个时刻，应该要走出去了。所以后来我就打电话找那个旅行社，我说现在请你们帮忙找一张飞机票，我现在去美国。那个时候已经有富勒神学院的这个通知，我跟旅行社说，那个时候是八月初的事情，我说你们帮我找一张十二月份的机票。我想医生说三个月不能走路，所以十二月份嘛。那旅行社就对我说，十二月很贵哦，因为刚好靠近圣诞节，那个飞机票很贵。我跟他们的要求就是找一张最便宜的。那后来我留了电话，我说没有关系，你们看看，如果万一中间有便宜就通知我。没想到过了一个礼拜，旅行社打电话来了，哎呀，他说现在有一张很便宜的机票，半价可以给你。我说很好，什么时候？8月26号。我说8月26号，那才摔下去才三个星期啊，不行啊，不可能啊。所以我就挂了电话。没想到那天晚上教会弟兄姊妹又来了，每天晚上弟兄姊妹都跟我一起，我们在那里有交通有祷告。我就跟他们说，今天白天啊，这个旅行社打个电话来，8月26号，你看到现在马上就一个多星期，但差不多只有10天就要动身了。我说我就回掉了。弟兄姊妹说，哎呀，你怎么把它回掉了？这很好的机会啊，你凭信心要走出去。我说我怎么去？他们说我们抬都把你抬上飞机，推着轮椅把你推上去。你既然做传道人，就是信心的道路啊，很好，感谢上帝，你就去。结果他们三言两语，我当时也不知道脑子发热怎么样，我就去。我说好啊，就这样，就打了电话，就真的。后来才发现不行啊，十天里面呢、啊，你又是瘸着腿的，哪有很多事情要办啊。结果真是教会弟兄姊妹全体发动。走的时候呢，坦白讲我信心很小，我想说陆家哈，既然这样啊，去看一看吧。就我当时有100个理由觉得不可能。昨天我提到，我觉得语言上我也不可能，举目无亲，怎么可能？而且再次我都已经过30了，再次这样人生要去经历，又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哎呀，我说上帝啊，不行了。我当时有种种理由，我说上帝啊，要装备都可以。虽然德国他们说很多自由派的神学好像，哎呀，那我不在这里装备，那总有地方去嘛，啊，怎么要到一个讲英文的地方去呢？觉得不可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在飞机上，从纽约那边入关，我还很小心，因为腿上都打的那个石膏。结果从纽约转机到洛杉矶来，当时有一位传道人要来接我，就是那个苏文峰牧师，海外校园刚刚那个时候创办。那么他到飞机场来接我，我就在纽约飞洛杉矶的飞机上，我想我跟这个苏文峰牧师也只有见过一次面，都不熟，我想别把人家吓着，人家一看你这腿怎么成这样子。所以我想这个，而且当时真的也不太雅观，那个裤腿卷到这大腿那儿，底下都是石膏。所以呢，我在飞机上跟那个空服员，我就跟他们商量，我说你们能不能帮我把这个石膏啊剪掉。我想说我记得哈，提醒自己我这腿受伤，医生说3个月，那我现在呢就是石膏先把它去掉，但是我让自己的腿走路就直着，这样我不去弯它。把一层层的石膏在飞机上剪掉，总算可以把那个裤管放下来。然后呢，没想到一见到苏牧师的啊，他一高兴我也高兴，就全部忘了这件事，我跟着他就走了。那天晚上啊，住在苏文峰牧师家里，他的底下一楼是海外校园的这个办公室，2楼就是他们家的住宅。那天晚上住在他们家楼上，等到第二天那个师母在下面说陆家下来吃早餐了，我就走下去，走到楼梯一半的时候，我忽然就愣在那里，停在那里。我说陆家，你怎么现在走路了？怎么医生不说3个月不能走路吗？我告诉各位，那个腿啊真的完全没有事， 我深深感谢神，我真发现这位上帝是实在是独行其事的上帝，他有完全的主权，他真让我看见，你如果不心持二意，你踏着凭着信心你走出去，神总要保守，神总让我看见他的恩典是够我所用的。满心感谢上帝在这里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福信需要付代价，福信有一个要求，就是我们不再心持二意。15年的路走下来，不断学的功课就是神对我说，你不要心持二意。无论你在哪一个岗位侍奉，今天还是一样，很多人说陆家你在这个机构我们听都没听过，但是我常常在神面前祷告说，主啊，我只求你保守我，让我不心持二意。如果这个时候你的呼召、你的印证、你的看见、你的感动让我持守在这个 position 上面，你就让我不心持二意。而这10多年里面，我也实在吃了很多心持二意的苦，侍奉上也是这样。什么时候心持二意，什么时候你发现你一样侍奉都做不好。不但神要我们心意回转，而且神要我们在当中能够全然圣洁来归给他，把罪除去。这就是当时那个以利亚对以色列百姓说，你们把这个850个先知统统抓住，不要让一人逃脱。除恶务尽，我们岂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呢？我们岂能又做基督徒，但是我们又不害怕犯罪呢？今天多少时候那些数据可以说触目惊心。美国有一个很权威的一个基督教的一个调查机构做过这个统计，今天神的家、神的教会常常在各样的事上已经变成跟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差别。那个调查里面调查了很多栏目，包括赌博、包括离婚、包括性上面的犯罪、包括色情的网页等等，发现今天神的家、神的儿女在这些上面好像肆无忌惮，一点都不惧怕。怎么可能这样的一个群体出去宣教呢？怎么可能这样一群百姓来经历复兴呢？所以当时以利亚神要他做的第一件事情，一件重要的事情，把那个850个假先知把它除掉。今天我们除非愿意把罪在我们当中全然的除去，我们才有可能得着复兴。圣经说我们好像成为一台戏被天使和世人观看，要改变这个世界，人们在看我们。我们如果把罪除去，神的名就得着尊崇，宣道就正在进行。我在许多地方看到神的儿女怎么样付代价，他们有一些就失去了在人看来很羡慕很高薪水的一个饭碗，为了不做假账，为了不说谎，为了让罪在身上没有余地，他们付出了代价。但是感谢神，神的名却得着尊崇，神的名却在那里被传扬。复兴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我们不心持二意，就是让罪在我们当中除去。复兴也让我们看见它能够实现，需要我们真正有坚固的信心，也需要我们在神面前耐心的等候。我想到这个以利亚，你在这里看见他的信心，也看见当时以色列百姓的信心，他们把活命的水倒在那个坛上。以利亚看见了什么？他那个时候其实根本那个云都没有看到，他叫那个仆人说你去看一看，结果一次两次三次一直到六次都没看到，第七次他也没有看到。他的仆人说我现在看到好像有巴掌大一小片云彩，但是他对亚哈王讲一句话，我已经听见了多云的响声。这是一个属灵里面的看见，这也是属灵里面的信心。复兴必定能够实现，因为这是神的旨意，这是神的作为。 黑暗已深，白昼就将近。如果今天我们已经看见这么深的黑夜，我们就一定知道黎明不会太远。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一个信心就是已经听见了多云的响声，已经听见了多云的响声。我们深信神的旨意不会改变，他要万人得救，不能有一人沉沦，他不愿意一人来沉沦。复兴同时也让我们看见他要实现，就在我们的忍耐等候当中，一次两次三次，一直到第七次，那一段的过程是艰难的。那个以利亚他把自己脸就伏在双膝当中，迫切祷告等候，不但是他一个人等候，是全体以色列百姓一同在等候。圣经上说，好像我们今天像劳力的农夫在忍耐等候着结实的日子。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凡等候耶和华的，他们必然要像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不疲乏，行走不乏力。等候的日子是艰难的，等候当中我们常常会有许多的问号，但是感谢神，你会发现人会错，但是神不会错。这就是等候的功课。我想到当年那个耶利哥城是怎么倒下来的，神要约书亚带着他的军队说，你们绕城走，第一天绕一圈，第二天绕一圈，第七天绕七圈。换句话说，这个城是绕到第十三圈的时候才倒下来。我们在宣道的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也是这样。200年前，这位马里逊 Robert Morrison 他到了澳门，在他可以说一生的侍奉里面，多少的忍耐等候啊，只有带了不超过10个人信主，只有几个人信主。但是有谁想到中国第一个基督徒，中国第一位牧师就这样产生？有谁想到他在200年前劳力所撒的种子，今天结实累累？在等候里面，我们看到神何等悦纳，神何等的纪念。我记得曾经去过浙江荸浦一个地方，一群神的儿女，他们当时凭着信心就买下一个破旧的学校。这个学校当时这个当地的政府不要它，已经被废弃了，但是政府又想说透过这样可以也有一些收入，所以问来问去，后来有心机就说我们想要把它买下来。破破烂烂，破烂不堪的，他们买下来以后才发现，为什么这个学校被废弃呢？原来当地根本没有水，在那个山上面那个地方没有水。哎呀，所以后来发现说，如果用水要到山下面很远的地方去挑，那怎么行呢？那怎么办呢？将来聚会的时候，许多弟兄姊妹在这里聚集，每一次几百个人要办特会，要聚会，那个水用水量很大，单单靠下面去挑不行啊。同工们做一件事情，就是上帝啊，你既然为我们预备这个地方，你一定有供应，你一定有预备。这个信心真宝贵。结果他们就到后山坡去找水泉，结果找来找去发现根本没有，当地一两个很小的水已经被周围那些的居民都已经占了，都用了，根本不可能轮到他们用。而且那个地方他们问了才知道，很多人说不可能的，这个山上我们都找遍了，有水泉的地方通通都已经被开发的差不多了，不可能的。你们要水，第一等天上下雨，第二就是到山下走很远的路去挑水。但是这群同工不灰心，他们真是一面去找，一面到一个地方就跪在那里祷告，主啊，你预备的地方求你为我们供应。有一次他们到了一个地方，在那里哇哇哇，后来看到小小一点点水，好像湿湿的一点点硬渗出来，这一群的弟兄姐妹就跪在那里祷告，他们就在那里赞美上帝， 他们在那里唱诗敬拜赞美，说神啊，我们好像你草场的羊，求你供应我们。真奇妙，这些同工告诉我说，哪里想到我们唱诗赞美，越唱歌越唱歌，那个水啊，开始就看到好像湿湿的一点点，结果呢，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就像从地上冒出来一样，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哎呀，当地的同工唱到后来停下来，真奇妙，一个神迹就在他们眼前出现。他们在那里哇哇哇，结果看到水很多出来，没有想到这个水一出来的就引来周围一些居民的嫉妒。哎，居民过来说：“哎呀，这个属于我们的地盘啊，靠太近了，就把这个水赚了。”你看这同工的信心大到什么程度？这是他们好不容易找到的水泉，他们不讲一句话，不跟当地的居民有任何的争执。虽然是他们发现他们挖出来的，就让给他们，他们继续往更高的山上爬。有些人说，你们别傻了，要找水啊，到山脚底下比较有可能的，越往上没有可能的。我们在这里世世代代居住，哪里有可能？没想到他们爬到一个很高的地方，在那里再次还是这样。他们真像当年那个以利亚是怎么样来进行这个征战。祷告里面又奇妙，也是这样，忽然间看到水出来，越祷告大声，水出来。那一天他们带我去看，他们在那里建了一个大大的水池，然后在那里用那个塑料管把它接下来。到今天在那里那个水多到一个程度，他们允许周围的居民，你们尽量来接，造成当地一个极大的震动。那些人说，耶和华真是神啊，我们祖辈居住在这里，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好的水，这样大的水泉。我跟他们在一起敬拜赞美的时候，心里真是看见上帝啊，在这个时代你让我的眼睛何等有福，真看见信心和等候。这是中国教会复兴的一个秘诀，也是今天我们华人教会能够被神复兴起来的一个秘诀，坚固的信心，忍耐的等候，好像劳力的农夫。为什么？因为复兴是上帝自己的保证，这是神的旨意，也是神的作为。我们如果读十八章第一节，你就发现不是以利亚会在那里呼风唤雨，不是。第一节神对以利亚说，你去，你使亚哈王见你，我要降雨在地上。这就是神自己的旨意。今天神说，多少干渴的心灵里面，我要降雨在他们的心灵里面。是说今天世界的各个角落，那些未曾被安慰的灵魂，那些黑暗的角落，神说，我要降天上的活水在他们的生命里面，我要把他们从黑暗里面招出来，进到迦南美地去。这是神的旨意，宣教是神从起初就已经定的旨意。我们都知道，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一只羔羊被杀，神用羔羊的皮来为他们做衣服，已经在预表着基督要为我们成为那一只被献上的羔羊。宣教已经在开始，宣教已经在进行，宣教是上帝的定旨先见，不但是神的旨意。所以第三十六节，以利亚很清楚，以利亚说，神啊，求你让百姓知道，我是奉你的命行这一切的事情。我们今天不过是奉神的命在行这一切的事情，而且宣教是上帝的作为。第四十六节告诉我们，耶和华的灵降在以利亚身上，神的作为透过他的器皿彰显出来，天上有火下来，把祭坛上已经被水打湿的那些柴，那些燔祭能够烧干，能够被悦纳，沟里的水都烧干。这是神何等奇妙大能的作为。这是今天我们多少的同工们，他们奔走在中国的土地上，都看见，都听见，都告诉我们的。这些年无论在哪里，北边南边东边西边，感谢上帝的恩典，有机会去到了中国的许多教会里面，真看见神的印证，神的奇迹，说都说不完，因为这是上帝自己的作为。 这个以利亚能够束上腰，表明神的能力在他的身上。神说我要以我的能力来为我们束腰，他就奔在亚哈王的前头，直达耶斯利的城门，为神得着了仇敌的城门。以色列百姓在那个时刻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今天我们何等盼望有一天中华民族能够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我们何等盼望有一天每一个家庭能够眼泪被擦干，说耶和华是我家庭的主，基督耶稣是我家庭的主。我们能够看见多少破碎的婚姻在基督里面重新得以和好，我们能够看见这个纷争恐怖攻击不断的这个世界有一天真正上帝的平安临到，能够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感谢神，圣经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这个事实是什么？就是以利亚是与你我一样性情的人，他是与我你我一样性情的人。雅各书五章十七节告诉我们，所以今天我们也照样能够靠神来奋起征战，来迎接这个大复兴的时代。我们今天也照样可以努力的来宣教，只等到我们的救主再回到我们当中的时候。以利亚不是一个超人，以利亚不是一个有特异功能的人，以利亚是跟你我一样性情的人，他愿意把自己摆上去。我们感谢神，一个宣教的器皿就产生，不但是一个人的宣教，是一个群体的宣教，是带来整个神的家的复兴。愿主帮助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想到宣道不但是前方的，更是后方。我们基督之家要成为一个宣教的基地。有谁想到不到三十年以前，神的仆人来到这里三个月的时间，三间教会三个查经班被建立，在人想来能吗？今天我们常常觉得不可能啊，三个月时间你一个礼拜要跑三个地方，是不是？我们的教会就是在这样的根基上面被建立起来。感谢神，今天神告诉我们说，幕后这殿，幕后的光景，幕后的荣耀大过先前的荣耀。求神大大的恩待我们，真已经看见同工们已经往四面八方去了。今天宣教是整个教会被动员，是我们每一位，我们听见了，求神帮助我们慢开我们的脚步来往前走，我们必定看见神要与我们同在，脚掌所踏之地神要赐给你赐给我，直到万民归主，直到我们看见中华神州真正被福音的光所照亮所照遍。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再次回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看见以利亚这个器皿，主啊，你纪念他，只是因为他凭着信心，他知道他的神比一切都大。主啊，感谢你，不但是他一个人，以色列众民愿意一同聚集，如同一人一样。主啊，他们在你面前恢复祭坛，他们在你面前迫切的祷告，他们在你面前把自己全然的摆上去，他们在你面前愿意有一个全然的联合。主，我们感谢你，一个复兴就这样产生了。主啊，那些罪恶要被除去，众人的心不再心持二意，要在神的面前凝聚如同一股神旨。我们谢谢你，虽然外面的环境好像是饥荒遍地，但是我们却看见我们是有上帝生命的活泉的人。主啊，你应许我们这个泉水在我们里面要成为一个永流的江河。恩主啊，求你今天帮助你的教会，帮助你的儿女，让我们里面真是被神你的活泉活水所充满，好让我们带着那能力束上的腰，我们就能够直达仇敌的城门，我们能够向世界宣告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主啊，这个时代你的家里何等需要壮丁，你的国度何等需要精兵，你的坛上何等需要祭物。求主让我们能够 真正听见那天上的召唤，能够不违背天上的意象，把自己当作活祭献在你的坛上。主啊，求你使用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求你使用我们每一个家庭，谢谢恩主，都要成为祭坛，都要成为祭物，能够为神所用，在这个黑暗的时代来为主打美好的胜仗。主啊，在我们不能，但是在你岂有难成的事呢？因为这是你的旨意，也是你在这个时代的作为。求主与我们同在，也纪念悦纳我们愿意为神摆上的心。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